序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故乡动员令。小野，作家、电影人。我从游泳池爬出来，好好的冲洗了自己的身体，匆匆买了一罐黑松沙士和一个酸菜包，在赶往目的地的途中当晚餐吃。爸爸生前最爱喝黑松沙士，妈妈生前最爱吃酸菜包，我用这样简单的晚餐随时随地想念着我的父母亲。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独特纪念自己祖先的方式，原住民称之为祖灵，或许也有接受过对自己的故乡土地付出积极行动的动员令。此刻我接受到的新故乡动员令是，立刻赶到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底下，第二次的不要核四五六运动，在下午6点准时开始，原住民女歌手巴奈和她的搭档纳布已经主动从台东赶到现场，要参加这个由我是人我反核小组所启动的公民运动。我这次临时被指派的任务便是介绍这两位歌手出场。星期五的下午6点正是交通最繁忙的时刻，司机踩油门和刹车时都很猛，我喝了一口沙士差点喷了出来。不过这样也好，这样的感觉比较像是紧急动员令。在我们的设计中，这个定时定点的活动一开始由全联先生带现场的群众做反核操，然后安排演讲、演唱、剧场、文学朗诵等活动，最后有河溜泉比赛和公民论坛。所有的活动都是随机应变，让整个活动像是一个有机体，让参与的人都有一种能影响这个正在发展的公民运动的成就感。7点钟，我介绍巴奈和纳布出场。我先说了中正纪念堂在20年前有9只和平鸽迷路的故事，然后我表示这一年尽量不接演讲，我接受这个动员令，让自己只在这个自由广场定时出现。巴奈和纳布搭档演唱了他们最有名的《也许有一天》。当巴奈唱到《也许有一天》，有一天能跟随你的脚步，踏上遥远的回家的路，让风吹着你的长发，让眼泪尽情地流下，歌尽情尽情地唱呀，回家吧，回家。那部用布农族的古调和布农族报战功的方式，几乎是呐喊和怒吼的腔调，像是和音般搭配着巴奈的歌声，在场500多人都受到极大震撼和感动。布农族男人在报战功时一定会提到自己的出生，自己母亲的氏族名称。那部的诉说中有一段是这样的：虽然我不曾随父兄出征，但是还好能回到故乡，拿回泥土，请你还我土地，让我们重建家园。这正是巴奈和那部对自己族人所发出的还我土地重建家园的新故乡动员令。在台湾的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新故乡动员令，也可以接受别人所发出的新故乡动员令。这个概念当初是由中国时报调查采访室向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提出来，双方决定一起来执行。纸风车文教基金会在2011年的年底完成了从2006年启动的孩子的第一里路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后， 整个社会都期待着何时能有孩子的第二里路。新故乡动员令便是从这样第二里路的概念出发。吴念真和我轮流在大鲁文创的风声网络广播的节目中，访问那些留在自己故乡默默推动着维护故乡自然环境或是保护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平凡百姓，然后透过中国时报和雅虎新闻专栏分别报道这些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了每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在自由民主已经有了基础的台湾社会，千万不要低估一个人的力量，也千万不要轻视自己对故乡的影响力。我曾经将这样的观念一再传播给下一代的年轻人，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因为对权势心怀敬畏，反而低估了自己的价值，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相信这个世界会因为有你的存在而更好。当然，作为上一代的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挺身而出。一年后，纸风车文教基金会也正式对外宣布，我们将展开七年更艰难浩大的纸风车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另外，因为觉得许多偏远地区单亲隔代教养的情况很严重，有一群朋友决定成立快乐学习协会，为各地的弱势青少年建立课后的秘密基地，进行课后的辅导课程。同时，纸风车的校园反毒戏剧表演也正在进行中。反毒之后也要反核，于是从2012年夏天起，一个代号是我是人我反核的组织就这样成立了。成立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当时的总统随口说了一句，没听说台湾有人反核。于是我的朋友柯一正和吴以峰很生气，就发动一次在总统府前广场上躺成一个人字的快闪行动。原本是幽默的表达，却引来警察局开传票的风波，引发电影界和艺文界朋友的公愤，愤怒如滚雪球般愈来愈大。我们决定加入2013年的309废核大游行，于是有了每周一次的五六运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故乡动员令，或许这就是当初新故乡动员令最希望的结果。毫无疑问，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不接受任何政治力量介入的新公民运动已经开始了，而且年轻人将扮演推动这些活动时最重要的角色，它也即将改变台湾的未来。